做几个回应。第一个就是作为你要一个救主帮助人的人这个角度来看，以及你要受到帮助的这些人，另外第三个就是这一些来反对的这些人，从这三方面我们来看。最近我到我的园子，就是橄榄园里面去，我种了一些橄榄跟香蕉，结果去的时候因为很久了没有去，这个园子的里面呢，杂草呢，蔓藤啦，还有很这些我不要的那些树啦，它们都长得蛮大。那因为要让你本来所长的树果都能够成果。
喂，听到吗？
好，来，我来讲到有关于这个我在园子里面整理的这些事情。那么这个我所种的树果要让它能够重新能够长得好，尤其我看到了那个我所种的那个田室，我走进去的时候就看到一些鸟了在那边啄食我那个田室，那鸟它也要来呢吃这些了，看到我来了它就跑掉了。又看到土地里面就长了很多蔓藤啦、杂树啦、杂草，我就拿着这个锄头去买一块那个电里面的那个电的那个铁的东西，把它拴紧。那拿着锄头和我的镰刀就去割草，除这些杂树杂草。真的这些杂树杂草因为太久没有来了，他就把那些主要的树枝树根就是把它遮住了。我们知道种田种地的人他们就是知道一定要常常去除这些草，不过现在的人很懒惰，都是用这些所谓的除草剂，结果用这些化肥把这个土地都把它毒害了，而不呢殷勤的劳碌的去做这些事情。我是从昨天我的双手都被这些杂树杂草还蚊虫所咬伤，我还摔了一大跤。那不过我做完了以后倒是看到这些成果，地上再没有这些杂草啦、这些杂树啦、这些蔓藤，自己也得到安慰。今天听到了两位弟兄所讲的路加福音，真的是我们用一个实际的生活上面来看，你要救人你必须要有能力。所以耶稣呢，他在第五章的十六节或是在前面他有谈到了，他到旷野里面去祷告，你要救人没有能力你怎么能够去救，就像我要去除草了、除蔓藤，做不了多久我就累了就要休息，何况救人。你救人之前你要先有祷告，跟神有正常的关系，得神同在。有的人在五章的第十六节里面，他在原文里面他事实上是他的一个动词是一个过去未完成事，它表示一种存有发生，它是过去继续存有发生着两件事情，一件就是它退去，就是我们弟兄所说的它是躲避这些人群，那目的它是要去祷告。所以这些祷告啦，或者是退去，它是一种过去它一直持续在做的祷告，不是暂时性的，有必要他需要长时间的祷告。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祷告，他不知道神在这一个神的心意是什么。祷告他不是要求能力，单单这样而已，你不要先有知道神的心意何在，再来你要做什么， 那做一个仆人来讲，就像我们弟兄说的，要退到这个旷野去求告这位主人的意思，然后求主耶稣和主人跟你同在，然后你才能够照着主的意思再继续做。同样的，这个祷告在这个第六章的第十二节，安息日事件以后，耶稣也整夜上山去祷告，他也要求告神的意思。那神叫他在这个时候，那他知道了应该要来挑选十二个门徒，差派他们出去。所以就这一段里面，到旷野或山上里面的祷告，乃是作为神的仆人，他在侍奉的时候，在关键的时候，他常常是要在这样的方面来下功夫。但是如果照今天的基督教界来讲，像传道的牧师啦，他们今天的工作时间啦，每周啦，每个月都已经工作时间都安排好了，什么时候到哪里，什么时候去牧会，什么时候去开会，都已经定好了。他们被这些开会啦，这些聚会啦等等绑住，他们就不能够像主耶稣一样。这些很多的人想要来听到，也就是说，今天说很多人想要来聚会，哦，越多人越来听到，那越多人越来，越能够得到这个神医，我开大会。这种人用人的这一个习惯，人用人自己的这个想法去聚会、开会等等的，却把真正的神的旨意捆死了。主耶稣不会受到这些限制。这个是做神的工作来讲，你一看到这件事情是跟神的旨意、神的工作有违背的时候，你要你就要去逃避，而不是说你今天你就要到人群里面去得人。这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耶稣为什么一定这时候要退去呢？为什么这些人要找他，他要退去呢？因为前面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一个得到医治的长大麻风的人，不按照主耶稣所说的话去做。他所做的工作，表面上看起来他好像是引导很多人来到主的面前。今天很多人他认为说，他所做的工作让很多人来到主面前，可是主耶稣却是不理他们，退去祷告。这个要叫我们很大的反省。就一个大麻风来讲，圣经的强调点，大麻风是一个很不洁净的，它等同于是一个犯罪的人。像米兰他这个内心的这一种毒，这种嫉妒而来毁谤他的兄弟领导人，他所产生的这种大麻风，这要告诉我们，大麻风的罪是很大的，才会变成一种他要离群所居。那这些事情，今天大麻风的人他得到有信心，真的他有信心，有信心，可是他没有顺服。是了，他的信心让他得到主的医治，可是他呢，他的不顺服，让主呢的工作呢暂时呢退到只能退到旷野。他的更深一层的含义是在说，会让人误解说，律法里面叫我们要在大麻风里面的这一种洁净的这种事情，只靠信心，那得到洁净了，得到医治了，那这些以后的这些律法所规定的要如何来献祭的、做见证的这些事情，他都忽略，会让人误会这样子。今天很多人也误会这样子。我们今天已经有耶稣基督的拯救了，所以律法这些事情就不必要了。他们也认为说这些都是旧约的这些老规矩。可是路加就要让我们了解，耶稣他照他素常的规矩去守逾越节。逾越节不是过去了，是 是规矩，安息日也是一种规矩，甚至女人生子的这些条例，耶稣的父母也去按照律法的规矩去献上该献上的，去洁净该洁净的，这一些都是规矩，这些是律法的规矩，不会回去的。耶稣的父母和耶稣本身，甚至耶稣的门徒，他们在这个事情上面，不是因为福音来了来救助人了，这些律法就过去了，从没有这样讲。反而路加要强调这一点，你作为一个圣灵同在的人，他乃是一个敬虔的，是守律法的人，也只有这样的人，他要得主的同在，常常去祷告，他不去来巴结人，不去来妥协来应付人，他不是的，他该怎么做圣灵该怎么来带领他，他就怎么做，这是作为神的功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可是今天很多人在一个教派的捆绑底下，他没有办法，他只能照着教派里面的那些老规矩老做法，结果他所做的功没有什么成效。我说的成效是说，没有像耶稣基督那样的更新人、变化人，让人家从这种罪的捆绑以及身体的软弱当中，这两个瑕疵的难题里面，他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也就是说，他们传的也不是真正的福音真理，反而他叫人家说，我们不必去持守神叫人家成为义的这些律法。这是第一点我要讲掉的。第二点，就为路加他本身就是医生，所以他在这个第五章的31节，他又重新再一次说，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他在第4章23节，耶稣也曾经讲到这一些家乡里面的人，引用了俗语说，医生你医治你自己吧。那路加是医生，他对这个病症的事情他知道，这个病人知道他自己有病，他才有需要来再找医生。同样，很多人他不知道他自己有罪，所以他也不会来找如何来得到除罪的这个方法，他们不需要。就像这些法利赛人这一些文士，他们很自义，他们自以为就是义人，他们看到主耶稣跟这些罪人同桌吃饭，他们心中所认定的这些税吏跟这些罪人是污秽的，但耶稣却跟这些人在一起，所以他们就会来质疑，他们来花谚言说，那谚言这个字就是好像咕噜咕噜的那种私下的那个低声的这个说话，就这种抱怨反对的话，所以你为什么跟税吏和罪人一同吃喝呢？就像我们弟兄说的，耶稣跟使徒们，他们也常常是谈到所谓的淫乱的人不可以跟他同桌共饭一起吃饭，这些污秽的人，如果你能在教会里面的身为弟兄的，你就不可以跟他们在一起。利未他还是税吏，过去是有罪的，因为他贪财。可是一个真的蒙召的人，他跟主耶稣在一起，也跟很多人在一起，这些人也过去也常常一直跟他在一起。这个在第29节里面也是用过去一种他们过去一直在跟他在一起那种继续在一起的啊，因为他们这一批人继续的常常的在一起，所以会产生所谓的法利赛人他们的那种抱怨攻击，怎么耶稣跟这些放纵肉体的人在一起，这些污秽的人在一起，他们是用他们自己传统自以为是的，传统的这个自以为是，税吏跟罪人就是污秽的，而不会去想象到说，耶稣来是要来招这一些可怜被人家排斥的、弱势的、看不起的这些边缘人。那这些边缘人是真的有犯罪吗？不是的，照我们弟兄说的，圣经里面所记的，他们是悔改的， 他们已经是悔改的了，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他们才会来找耶稣。当耶稣呼召，他们就马上就回应。只唯有像这个自义的人，他才不会收到回应。甚至耶稣跟他们解释了，他们也是一样不会悔改。对这些人，他们的心硬到一种他们自己封闭自己，他们自以为他们就是喝那些陈的酒牌比较好，习惯了，习惯就成为自然，习惯你那个旧的栏杆，那你在那个旧教派的里面，在那个栏杆的里面，你就是从听到你所看到的，也是在那一个混淆的那个里面，你是看不到清的，混沌的。如果你的眼睛能够锐利到你看到了，那你的眼睛真的是看清楚了。可惜人的眼睛已经是混沌，看不清楚，还在那个大的栏杆的里面，自以为他是义的，他是唯得救的，唯有他们这个教派才是真的。这个像文士法利赛人一样，他看人家是反的是错的，他看到人家都是污秽的啊，只有他们是清洁的。但是污秽跟清洁要怎么来分辨？那个判断的标准在哪里？就为一个税吏来讲，是的，他过去来讲像傻该一样，他讹诈人家的很多钱，可是他们能过来跟从主，听到主的声音。过去他们是听到排斥的、看不起的、冷眼旁观的，但是今天看到这位主来，又呼召他跟随，他就撇下了一切来跟随。圣经上没有记载为什么他敢这样做，但是我们深知道他在里面，他为他的这个自己的罪得不到解决，他老早就在渴慕有一位能够来呼召他，能够来从罪中里面得到释放。所以一呼召，主的声音一来，这些主的羊就听他的声音，这是我们可以来互相体会得到的。可是主的声音对这些刚硬的这些牧人来讲，文士法利赛人本来是牧者，却呢排斥他们这些税吏，结果呢这些罪人就是没有办法被召回。所以我们要知道，好牧人他乃是知道你的问题。就像我今天我到我的园地里面，我知道什么是我的树，我应该要好来保护它的，然后我要好好如何来除掉不该在这个我的园地里面长出来的，我就要为他们来辩论，我要除掉这一些不该长的。所以耶稣就主动的为他们来说话，为他们来辩证，那个道理都一样的。第三点我要讲的就是，在第五章里面跟第六章里面罪的这个论题，什么时候可以得到罪赦？在这一个五章的第二十节很有意思，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赦了这个字在原文是现在完成式。现在完成式的赦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有一个动作已经赦了，而这一个过去的这个赦免的动作呢，到现在为止，更是到现在为止，能继续存在在这个赦免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你的罪赦的不是说耶稣跟他说的那句话的时候，他的罪才赦，不是的。这个原文的意思绝不是在讲这个。有的人在讲到说耶稣有赦罪权柄，没有错，但是耶稣的赦罪的这个权柄是根基于那一个人的信心。我再讲一遍，耶稣是看见了那一个人的信心，是过去他看见那个人的信心以后呢，那一个人是有他信心以后，他的罪得到赦免的。所以罪得赦免是因为那一个人的信心，耶稣宣布了他的罪得赦，是因为耶稣依据他的信心，他说了他的罪赦了。我再讲一次啊，我们今天对救恩的了解， 我们都说哦，耶稣有很大的这个赦罪的权柄，所以我们把耶稣这位人子变成了这位神一样的来看待，他有赦罪权柄。法利赛人传统派也认为只有神才能够来赦罪，而没有去注意到，而把这个救恩最重要的信心把它拿掉了。而这个信心是可以看得见的信心，他们因为看到很多的人群，他们只能把屋顶的瓦片把它弄开，然后把他的褥子床布连他一同垂到他的垂到耶稣的面前。这就是来到耶稣面前的信心。耶稣看见，耶稣是看见这样的信心，耶稣就宣告说他的罪在那个时候已经赦免了，一直到现在他的罪仍然在赦免状况。那我们来看圣经上旧约里面，旧约里面也是强调的，今天你对神的话语的这个信心，你有这样的信心，人活着不在乎这一个饮食啦，而在乎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神口里所说的话，你有这样的信心，你坚守着神的约，神所应许的话，你的信心就可以救了你。这个在以后我们可以发觉到，在第七章有一个罪尼来告耶稣基督，他用他的爱来表现出他的那一种罪多已经得到赦免。所以耶稣也说，是因为他的爱多，所以他许多罪多已经得赦了。那个赦免，以及第七章的五十节说，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都是用现在完成时，也就是说这一个人的信心是透过他爱心，就是他如何来高摩耶稣基督，他用他的罪来连连牵耶稣基督的这个脚，用他最好的这个衣头华荣耀荣美来擦耶稣基督这个脚，甚至于他用他的眼泪。为什么他用他的眼泪？因为他知道他以前的这个罪太大了，亏欠神太多了。今天呢，他蒙到神的这样的一种医治赦免，他的眼睛哭了，所以他的眼泪、他的头发以及他的这个香膏、他的嘴，都代表着他的爱。以至于他的许多罪，他都过去都已经赦免了，一直到现在。因此信心以及我们以后表现出来的立位这一个人，他为主耶稣基督大摆宴席的这种爱心，就构成了一个人得救罪得赦的一个基本因素。当然也是因为有这位耶稣基督神所差派的来的人，他知道今天律法里面所传讲的福音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是对这样真正的贫穷的人，这样的一个自卑来到神面前，有信心，有对神所差派来的人有爱心，他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而不是今天哦，只有神才能够来赦免。信心在哪里？爱心在哪里？不见了，把这个最重要的得救恩的最重要的因素得拿掉了。强调什么啊？强调很多人婴儿洗啦，我去赶快受个洗的仪式啦，或者是洗脚礼啦，甚至说圣餐你吃了你就能够得永生啦等等，用这一些来取代救恩的条件。今天很多人做这种事情，凡是不按照他们这样做法的人，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就认定他们违反神的这个律法传统，他就要来攻击，他就要来诽谤。太多了，我再讲一遍，我们不是说不要洗礼，我们说不是说不要跟门徒来洗脚，他不是圣礼，但是他也要来跟门徒洗脚，因为洗脚里面的爱以及圣餐里面的爱，再都在强调洗礼、洗脚跟圣餐，这个绝对是在讲到爱。你今天你信了耶稣基督，你就要去爱神，不要再犯罪了。 洗礼，洗礼就是要叫你以后要跟从主，要去爱主、爱神，不要再去犯罪了，要有这样的爱。洗脚礼是对一个也要你要迷失的、被魔鬼所迷惑的这些人，最后的挽回方法，你就是爱他，为他洗脚。圣诞你在讲到纪念耶稣的死，耶稣的死就是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你要用耶稣那样的爱去爱人。所以保罗他特别谈到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他谈到说你们这些妇人自己吃喝吃饱了，醉了，啊，结果呢，就轻看那些没有的那些穷人。圣餐是在讲到一种爱，因为圣餐是一种神的节期。神的节期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对神有所献，然后你对人要有所分享，要有所周济。我们对神的这个祷告，再来就是要对人的救助。没有对人的救助，没有对神的才能祷告，你就不是神喜悦的这样的机物。我们今天基督徒就缺了这两样，而这个却是很多人就一直忽略的。哥尼流为什么蒙神悦纳？因为他是敬畏神做的这两件事情。我们今天是敬畏神去做了，不去祷告，反而攻击人家说我们常常去进食祷告，说常常祷这个长久的祷告，这是错误的，这是一种规矩，一种捆绑。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到，文士法利赛人的伪善，不是攻击他们说他们做了长期的祷告和祭食，也不是攻击他们是常常周济的，不是的，是他们伪善。什么伪善？故意让人家看见，故意让人看见，来让人家来称呼他是一个很有义的人。本来周济人进食祷告，这个就是义，本来就是对的。把这个对的变成错，是因为他们伪善，要让人家来称赞他们好。但除去这个之外呢？难道周济人不好吗？难道进食祷告不好吗？绝对是好的。可是呢，今天的人却反面的来看，认为长时间的祷告是捆绑的，常常祷告好像说是一种仪式，甚至于周济人呢帮助人，他们认为说那些人一定有问题才会穷的。他们看不起这些穷人等等的，他们也被这些穷人一些奸诈的人因为是骗子，所以他们也害怕。不管如何，我们宁愿被骗，但是我们也要帮助到一个真正的一个需要人家帮助的人。如果有十个人当中你们有一个人得到帮助，那也过了，你的钱不会白费，你不可能说你的钱一直都是在浪费在这个骗子身上。当然我们要有一个知识了，基本的知识。但是周济人，尤其是神的选民，教会里的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我在这边特别要强调，你如果真的表现你是罪跟得赦的人，你一定会有一所表现出对神对人的爱。对神的爱就是你会常常去祷告，对人的爱你就会常常去周济的。施洗约翰里面的一个悔改的真正的果子，就是要把一半要给别人。你有两件衣服，你有得吃的，你要给别人。所以撒该他的悔改得救恩的表现是，他也是一样的，给人家一半。当然他错误，他也要去付出代价，付出代价以及给予别人，这是刚好是个修正他过去弥补他的错误。另外，他用善意来跟这一些其他需要帮助的人来得到帮助，这就是守节期的含义。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谈到说守安息日这种节期的含义。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要跟这些人同桌共患，因为这些人被传统派所排斥，你知道吗？被传统所排斥的人会变成怎么样吗？本来他们可以有人际上的关系，可以做生意，可以来往等等。今天你跟从的耶稣，你就像大卫逃难一样的呢。你就有的那一些权利的义务了，啊，不是那一些好处，都被当权人本人限制了。你只能逃命了，你还有什么？你没有什么了。 所以这些所谓的税吏的这一些所谓的其他的人，能过来耶稣这边，耶稣要跟他们讲道，耶稣要劝他们悔改，他们也真的悔改。以后呢？以后我们再看看第六章，这些跟从的人怎么样呢？他们成了一个自己要用仆像奴婢一样，我们弟兄说的像奴婢一样，要用手搓着吃。本来这不是他们应该做的，为什么他今天就变成一种奴仆一样的，变成这么饥民一样的、难民一样的，像大卫一样，其利安在啊？本来有钱啦、啊，今天变成没钱啦、啊；本来有地位了，今天变成没地位了。可是神赐给你的安息日，乃是要让地主以及属于他的这些仆人，连牛驴，他们就可以从饥饿当中里面，从困苦当中里面得到休息舒畅。不然定安息日干嘛？不然耶稣为什么讲人子是安息日主？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作为主的门徒不简单呐、啊，尤其在这个今天这个时代里面。你本来有的你要撇下来，撇弃一切所有的跟从主，那么简单了、啊、一般的信徒主耶稣不会呼召他，但如果你要真正做一个真正的跟从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像主耶稣所呼召的这样的门徒，我就要劝你，你就不要做一个平信徒，普通的。如果你真的知道你的罪，如果你真的你的肉体的软弱，这些难题你都没有办法应付，今天有一个呼召能够来跟随的这个人，你来到你面前，然后能够来帮助你，能成为你的榜样，以后你就学着他，你就要撇下一切。你不撇下一切，那就表示你根本不配，因为你还看中了太多今世上的这些要福利，你的亲人可能会挟制着你，今天你的财物、你的贪财也可能挟制着你，今天你肉体的享受的物欲也可能挟制着你，今天你自己的软弱也挟制着你，这些等等的这一些挟制你的东西，让你不肯放下来。你也看到将来的难处，说跟从主耶稣有很多难处，所以聪明人不敢跟。是的，那是表面聪明，其实真正的踏上的约旦河，真正的跟从摩西、耶稣亚进入到迦南地，那个才是真正得胜。你不跟就不得胜，你仍然是一个失败的人。他们是一个饥民、难民，他们是一个仆人被看轻的，没有错。可是他们忍受了这些苦难以后，大卫将来他也是能够做王。这些跟从的人，他们就可以跟主耶稣同坐，同得荣耀的宝座。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谈到安息日最后这件事情，因为这最后的这件事情导致于他们这一些传统派的人，旧有的宗教领袖，他们狂心、发狂心，已经没有理智的，哎，满心大怒，那个也没有怒气，那个只是一种那种狂心无知。充满了他们就要怎么来处置耶稣。经文里面用了七个动词，这一段动词当中里面有耶稣用三次的说话，而传统的人都不讲话了。前面的三段的里面多谈到他们私下的议论说话，第二个他们来花宴宴说话，第三个他们正式的来说耶稣基督干犯了他们这些传统的规矩。但最后这次耶稣反而质问他们说、那我问你，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的？圣经上说那些人都不回答，那耶稣就反而周围的看着他们都不回答，那表示他们是来窥探的，他们要抓他把柄的，他们不是来跟耶稣辩论的，因为他们今天就要抓他犯罪的一个把柄，所以不必跟你说什么话，只看到你有什么把柄的行动，让我们抓住了，违反我们的 教规我们知道了，那我们就把你定罪。耶稣呢会因为说我违反你们的教规你们的传统，他就不遵行神的旨意吗？不，他就周围看着他们，对他人说，伸出手来，那个人手一伸就复原了。就是这件事情，他救了一个人的生命，他行了这样的善，结果因行善而受苦，这位就是耶稣。当然了，我们也知道这一个因为复原的人，这一个人他也有可能他会被定罪。我们从这件事情来看得到，要拯救的人，这个救主不简单，要跟从这个拯救的学他样也不简单，很难。所以我劝告大家，这一条路真的是窄门小路，不要随便跟，不要随便应允，你自己要弄清楚，你信耶稣基督绝对不是简单的。虽然真正的信心跟爱心能救你自己，但是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你不要来跟，你不要来信，你信的话呢，你自己修路，你仍然是在那种传统的这个里面，你只不过仍然是换个样子而已，你的内在没有真正的更新变化。一个真正内在的新造的人，像耶稣基督一样的新的亚当，或是第二个摩西这样的人来，你都不会认识的。你以为像传统的人一样的，跟他们一样的举起反对的旗，不断的来辱骂，不断的来攻击，不断的起誓，不断的来认定说这一辈人接着该死了，就像耶稣被定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愿神怜悯我们。怜悯我们什么呢？怜我们还是在无知，在救恩的这个知识，在律法的知识上那么样的无知下，我们还自以为是懂律法，我们还自以为说我们在这个福音的认识上，我们还认为我们认识了耶稣基督。结尾才会讲那些三位一体论，只有神才能够来赦免人的罪，而对于人本身应该负的责任，你的信心在哪里，你自己的爱心的代价付出在哪里，你自己不尽这些你该尽的得救的要道，你说你得救了吗？愿荣耀归神。